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在中国年要到的时候，也是难得有这么大的雪，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话，心中充满喜乐。刚才我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张林牧师的祷告和后面的结尾非常的好啊，我们奇异恩典，神既然在乎我，奇异恩典，主为我们死，然后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迁到神爱子的国度，也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里面能够得到能力，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肉体一切的情欲，而且让我们能够主把他所得到的得胜，所得到的荣耀尊贵赐给我们为冠冕，而且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都赐给我们，真是何等奇异的恩典。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一起来思想主的话。在今天的和大家的分享当中，我其实是要回到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和侍奉。因为现在的全球的疫情呢，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年度。无论是哪一个国家、任何的地方呢，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已经慢慢来适应了这一个所谓的新常态。从这一种被封的心态和环境当中呢，不甘心的要突破，然后能够开始创新。在无论是封城、封国啊，还有封网，但是其实人的心是封不住的。在这样子的疫情和环境当中呢，我就思想到基督徒在疫情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什么，这两年多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更在神的面前明白什么。我觉得比较基础的 back to the basic， 到底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真实，我觉得在疫情当中呢，也能够澄清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过去所有的侍奉，当环境受到限制，我们不需要到教堂来参加这么多的小组聚会，参加这么多的开会，我们在网上许多都可以做，甚至于我们许多的宣道也不需要坐飞机飞到遥远的地方，然后跋山涉水去宣教，我们在网上就可以宣教。那么到底我们的侍奉又如何呢？什么才是不可少的？什么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个人有思想之后呢，就发现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最基本、最基本的事上。如果你讲说好像回到最基本的 ABC 也可以，那么如何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他，然后我们和他的关系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那样子的实在的和主能够同行，能够同心，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像大卫的祷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悦纳。我们所有的侍奉除去外表一切的环境，而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内心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就回到最基本来说，我们如何住在他的里面来生根建造。因为今天许多的人其实很不习惯住在主的里面，在我们的两三年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这许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心和神的关系有没有更亲近呢？它是我们仍然好像不太习惯 和主面对面，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好像来分享，来探索，是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尤其在这个中国年要到的时候，明天是除夕，应该除旧布新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一类的题目啊。所以如何突破灵命陷入冬眠的危机啊？我在来的路上想到两个小故事，都是我听来的哈，很老的在南美，在秘鲁呢，有一个动物园为着把生意能够做广告呢，就买进来一只非常非常少的所谓的美洲虎，美洲的老虎已经快要绝种的所以做的广告很多人都来看到这一个不惜重金买来的，来了之后发现呢，这个美洲虎呢居然天天吃，不是吃就是睡，给他做了假山呢，他只是晒太阳，你根本像这种虎药山林啊，龙腾虎药的事情呢一点都没有，就像一个病猫一样。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动物园你买来一个病老虎啊。那么后来动物园呢就又关进来买进来两只的美洲豹，这个美洲豹在那边。那这个这个动物中间呢是很敏感的，这个当这个美洲虎知道有两只美洲豹在它附近的时候呢，再也不怕，再也不躺下来，喊来喊去的，走来走去的，因为它在这个整个动物园里面呢是它的地盘。就是说哪怕是一只非常雄伟的一只美洲虎，当它生活太安逸的时候呢，它就像个病猫一样。那我们这两三年下来，我希望没有人变成病猫一只。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大瀑布可能就是尼加拉大瀑布吧，他们有一次发现呢，有一只老鹰呢给摔死了。那老鹰怎么会摔死呢？他们就发现原来是像这样子的冬天非常冷，那么在这个上游的地方呢，在这个木头漂流的地方呢有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动物的尸体或者是动物吧这个老鹰呢就在这个上面呢木头上面就吃这个东西然后没有想到天气太冷，等他发现要坠落到这个瀑布里面的时候呢，两个脚已经被冻住了，起不来了，所以就活活把一只老鹰呢给摔死这是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我相信他们怎么收集的资料我是不晓得的，但是给我一个感想，在这种环境好像一片隔离让人可以冬眠的时候，是有危机在这个地方的。别人看我们身上的基督徒在这两年还能不能够在这一个充满了危机黑暗的时代里面呢，仍然能够靠主站立得住呢，能够在各样事上做中流砥柱，在危机的当中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而且也能够在许多的诱惑里面呢，无论是手机上的或者电视上的或者是媒体里面的，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能够不被他给冻住然后呢我们好像因一点食物呢把自己给卖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不是释经讲道，而是和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来思想主的话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经文题目，也就从这里出来的，讲到说既然接受了主基督呢，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这是今天的主题那保罗这句话是写在哥罗西书里面，那我选这里也是有个原因因为哥罗西的教会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环境哥罗西是在一条经过这个亚细亚要到这个地中海去的一条商业的路上后来已经没落掉，因为老底家起来把它代替了，但是早期佛吕家人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泛神论的，什么神都拜的，然后又靠他们要做买卖呢 就要看星座，就要好像看这个吉祥，看这个黄历呢，来做买卖，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不能做，所以非常迷信的。然后希腊很多的异教在这个地方，还有希腊比较这一种堕落的文化啊，就是比较生活比较堕落的文化。然后诺斯底的早期呢，已经开始酝酿啊，他们的灵智派在这里讲到奥秘，讲到智慧，讲到特别的知识，也在那里影响他们。那在那里有50,000人的犹太人是非常谨守旧约律法啊，对圣经里面的新约的救恩呢是不明白而且抵挡啊，还有他们就要说反正一切都是好的连在一起就可以等等影响，所以让哥罗西圣徒呢他们信仰上面受到一些挑战，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有特别针对他们信仰的一些的困惑和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复杂的环境呢让他们能够找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啊，讲到基督论，讲到认识基督，讲到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生命成长，然后基督在他们的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呢要生根建造。所以也就像我们今天的环境，其实今天比过去要复杂的多多无论是新媒体无论是 AI， 无论是许多的这些虚拟现实，许多的所谓第四代的科技呢，已经把这个世界好像在网络上面已经给我们打开另外一个，在家里面就可以魂游向外，然后这个环游世界的一种的花花世界让我们在这么多的影响中间呢，我们如何持守正道基督徒的教会呢仍然能够传承神的恩典救恩。所以保罗为着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呢，他就劝他们要生根建道，坚定不移地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认识基督，住在主里面比较重在这个 abiding in Christ， 住在主里面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与他越亲近就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就知道他是无可比的然后遵他而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基督徒要成长，如果不遵行主的命令是不会成长的。成长在于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然后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能够把他的话，把他的道能够行出来，然后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这是哥罗西的重点。然后最后一个讲到生活方面，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正好在我们过中国年的时候呢，正好是一个除旧布新的。那这是哥罗西书里面的所讲的。那么哥罗西书的重点呢，主题在于在基督里面完全be perfect in Christ。这个 in Christ 这两个字在中文的里面，在基督里或者等等呢，好像只有40多次。但是无论是在 NIV 有84次，在 ESV 有89次in Christ， 在基督里。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那么be perfect 是不单单你们就是仅仅得救，而是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保罗要栽培他们，为他们尽心竭力，让他们能够成熟长大，而且在这种用各样的劝诫智慧呢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的悟性跟他们的知识呢信心都能够得到坚固，不再受外面环境的一些学说的影响不受异端的影响，能够在主里面生根建造。所以保罗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应该穿越时代的，无论任何的挑战呢，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主那生根建造做完全人，这个地方呢讲到生根呢建造是神在建造我们。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嫉妒相争的时候，保罗说亚波罗和保罗，一个是 耕种，一个是撒种的，一个是收割的哈。啊，这个然后各都是神的仆人啊，你们才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个生根讲到一个植物呢，生命里面的成长啊，能够让它结出果子来，长大成熟，这是圣经里面一连贯的教导。另外一方面讲到，就是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们也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啊，然后呢，我们就应当遵他而行啊，照着他的命令呢去过他所喜悦的生活，这是圣经里面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哈。所以生根建造是导航会27的门训啊，教会在40多年前一成立的时候就有同工提出来这个27的这个训练课程哈。那这个更新也有一系列的一些的训练哈，都是根据这个27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哈。那么无论是什么样子的训练课程哈，其实课程的本身都是差不多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生根建造啊。生根是强调生命在主里面根基稳固，然后不断的成长，而且按时后结果子啊，这是重在生根的。建造重在建筑物能够根基稳固呢，能够不断的往上盖的宏伟啊。就像我们主说，遵守他的道是建造在磐石上啊，所以让我们在里面能够扎根，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呢能够刚强被建造啊。那么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呢，这一句刚才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话呢，里面有四个分词，讲到生根，讲到建造，讲到信心的坚固，讲到感谢的心也增长，这四个都是分词，在这里一起来强调在主里面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种的过程。一方面我们生命里面往下扎根啊，一方面不断的被主来建造，然后我们信心不断的坚固，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充满了感恩，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心要歌颂他啊，能够发出感谢来，能够不断的 overflow 在他里面的喜乐啊。生根是过去已经做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根呢就是基督和他的真理啊，所以保罗要把这个道理呢传得全备，让哥罗西教会的人呢真正在主的里面抓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不受外面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四个分词哈， continue to work in Christ， 不断的在主里面呢遵他而行啊。四个分词讲到生根建造 rooted 是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而永远的，扎根进来一次永远的，就在里面开始成长啊。然后被建造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恩典的里面成长，然后信心坚固，然后呢我们感谢的心也增长 overflow， 这是这个保罗在这里劝诫的。所以我今天就从这个把这个生根建造呢就和大家一起来 apply 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这个今天早晨跟玉芬在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这个题目啊，今天讲的这个实在是很为难。因为圣经讲到我们都知道哪一段圣经来讲啊，那专题讲到就一个题目来讲，我今天这个只是一个目的有一个 purpose 而讲的，所以既不是圣经讲到也不是专题讲到，所以为了不要让弟兄姐妹们听来听去好像觉得说好像太复杂了，所以我就把它列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表啊，如何能够在主里面生根建造遵他而行呢，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第一个很简单，就是住在主里，所有的根基是住在主里，因为枝子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离了它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在主里面啊，我们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呢丢在外面固干了，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一样，也会像失去味道的盐，外面看起来是个盐，是基督徒，但是里面却没有味道啊。一个不住在主里面的啊，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啊，因为我们里面缺少了生命的泉源啊。最多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不能结果子，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情愿在神的手中被神修剪，然后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干净，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成长的时候，这个修剪是不断的，所以结果是可以越结越多，让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今天我们是住在主里面还是不在主里面啊？这个话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到底住在哪里，我们到底住在主里面还是已经偏走自己的道路，不在主里面。这是第一个 Abiding in Christ。 第二个，遵他而行，其实就是圣经的两方面。一方面是遵守遵他而行，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我们圣经如果不断的一直看的话，我们从这个列祖，然后到士师，然后到 列王，我们就看见任何一个真正尽心尽意遵守主道的，神必然赐福给他。而那些心里面离弃神的道，然后去背逆神，去遵守这个世界上面的世俗化，在这个世界里面离开主去走自己的路的啊，这些下场都是被仇敌掳掠，到最后都是把神所给的恩典积蓄都被别人掳去。我们尤其看到列王的时候，真是非常的悲惨啊！我们看到士师记也是一样，神的儿女在逼迫当中会来依靠神，但是在安逸舒服成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放松，放松了以后不知不觉变成放纵，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远离了神，自己都不知道啊！等我们在发现的时候，就发现参孙的头发不见了。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发现我们居然缺少力量去胜过他，因为我们没有一直遵行主的道。所以遵行主的道听起来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着食物吃了，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话语成长啊！每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里面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个遵行主道的人啊，是一个有福的，一个违背主道的人是绝对不会得到福气的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就讲到，我们不单单要遵守主道，而且我们要传承神的道，我们要把神的道呢，不但我们承受，从我们的这个历代历史历代的圣徒们所承受的，我们也要能够真正的领受，而且能够传承下去啊，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当我们这一代过去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一代的就起来，在神的面前能够持守正道，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纯正的信仰，传讲主按照正义分解整的道，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教导，我们需要带着一种传承的使命感啊，能够在神的面前往下扎根啊，生根建造啊，带着别人也一起。那第三个讲到活出基督，其实就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为中心，基督是不是真正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立志哈，这个我有一个立志是绝对失败的啊，站在你们面前就看得出来，想要减瘦减不下去啊。那这个唯一的理由就是体质的关系，这是一个医生和我讲的哈，他说你父亲这样你也这样啊，他说你再怎么吃还是这样啊，再怎么不吃还是这样啊。Anyway, 这个是安慰自己的哈。那另外一件事情，最简单的事情，我就想到今年提醒自己哈，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哈啊，以基督为中心啊，以基督为中心，讲起来太简单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受洗班都会讲这个题目哈，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却是不可少的啊，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不论你做什么，不论你在什么，哪怕你现在是像我知道，我刚刚知道最近有一对朋友跑到夏威夷去玩了哈啊，因为大家封不住了哈，很多人呢这里跑那里跑哈啊，但是我们无论在度假的时候，或者是在难处当中，或者喜乐当中啊，每一天的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啊，主是我们心中的主啊，以基督为中心啊，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主就在我们心中坐着啊。我们都体会到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被加增 如果要侍奉主的话，主就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如果真正在神的面前要跟随主的话，我们要把自己的献上当作活祭，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回到最简单一个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天天为主而活，天天与主同活，天天活在主里面啊，就是活出主来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我下面要分享的哈。那下面要分享的，我因为这里已经讲清楚了，所以下面呢你们就跟起来就不会那么辛苦哈，跟不上也就不需要看哈，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写下来是给我自己看的，提醒我的哈，基本上是如此了啊。那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需要认识基督。其实很多人的认识都是主日学来到的，讲到听来的，我们很少在膝盖的里面自己住在主里面瞻仰主荣美，然后聆听主圣言，然后像玛利亚一样在神的面前亲耳听见主的话，看见他的荣耀，在神面前能够这样子的领会体会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荣耀的一位啊！我们都是风闻有他的啊，听来的。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认识我们这样奇异恩典的主呢？所以认识基督的所事，他与父神的关系，然后认识基督的超越，他和万有的关系，然后认识基督的救赎他和我们的关系那这个是真理的部分也是信仰的部分，需要明白的。所以呢，他和圣耶稣和父神的关系，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和万有的关系呢，万有靠他而造靠他而造也是靠他而立托着万有。和我们的关系呢，他是救赎之神，教会的元首这是哥罗西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以弗所书是重在他是教会的头特别讲到肢体在这里一起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服侍，便叫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地方讲到基督是元首，是一切的元首所以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个姐妹作品里面呢，都讲到神的奥秘因为哥罗西的人，他们因为当时的社会诺斯底派是到第二世纪中期才开始最兴盛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所以影响教会一些人的思想但是保罗就用他们所讲的奥秘来解释说呢，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而且成就了神的奥秘使外邦人怎么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同为后赐在以弗所书讲到的，然后在哥罗西书讲到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那么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神一切的丰盛。所以一切的丰盛不是去这种泛神论也不是去这些奇异的邪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这个索菲亚跟这个 Gnostics 他们讲到的这个当初所讲的 Gnostics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智派都在他的里面藏着你们在基督之外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一切，所以要认识基督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不要再去占卦看星座所有真正的福气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升天，然后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的。而且天上各样的丰盛呢，好像当旧约里面所隐而所预表的迦南美地呢，都在基督的里面要赐给我们。我们认识他越多，我们就掌管越多，我们越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所以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做了他们的指示把他们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知道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我还记得以前小四长老讲过这个题目我也讲过这个题目，基督在我们心里存在有荣耀的盼望，那实在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感觉那个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一个知识所以我都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体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弟兄姐妹们把外邦人把这些成长的年幼的基督徒丰丰富富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在智慧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能够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他们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让他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我相信教会所有的牧者和同工们老师们都是为了这些来服侍所以 Abiding in Christ 将心归主 不再偏行己路，与主同住，支取神的丰富，多结果子，能够活出住在主里面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所以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两节圣经都很宝贝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是本乎神，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了他的命令遵守的话，他就来与我们同住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基督与我们同住的真理非常的多很多的圣经节没有办法在这里列出来在这里讲到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他就是我们的公义，他就是我们的圣洁，他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话住在主里面生命可以结果子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住在主里不断地被修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不肯接受修剪 的人呢，常常已经不结果子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年老的时候仍然怎么满了指浆而常发青，而且结果不止门招被拆，教会呢能够结果子的使命所以结果子其实是有使命，住在主里面其实是有使命的，不是让我们享受主而已而且让这一个生命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借着宣教、借着福音、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能够把这个真果子能够结出来，让众人得帮助所以这个下面的经文我就不读了然后第二个，遵他而行，做完全人大使命我们不会忘掉除了使万民做门徒之后，有三个分子，其中一个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都教导他们遵行。在变化山上，当摩西、玛利亚摩西跟以利亚显现的时候，跟耶稣一起显现的时候，门徒们要盖三座棚，但是呢，神从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仆人，你们要听他。”就两个字，要听，而且是听他。That's all。整个新约、整个旧约就是遵行主的道，然后听他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大使命也是一样，我们要让别人真正做主的门徒，必须让他们遵行主的道，不是听见神的道，也不是听懂了神的道，而是要去行出来，行不出来就不成长，就不是门徒因为门徒的定义就是说，我在哪里，服侍我人在哪里，能够跟得上的基督徒，而不是怎么样子，只有听见但是跟不上，因为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怎么不能调和，他们只是听到不能行道。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怎么样，遵他而行，做完全人。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要遵行主一切的道，而且要教导主所教的道，帮助别人来遵行主的道。新约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活出律法这是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法利赛人这是教条，只说能说不能行，而且他们不肯到主面前来得圣命。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呢，其实要带着一颗到主面前来的态度一直活在主的里面来读他的话，住在主里面来读他的话主说，你们住在我的话中，就要结果子，人若遵行我的道，就必因此活着，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做门徒的条件之一就是遵守主的道。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个圣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读经，我们研经，但是如果不遵守，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都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省察，在神的面前，更在这个过年关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重新在神面前，神啊，让我的心归给你，让我们能够遵你而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主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不能，但是神能神能够帮助他。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 obey his commands 圣经吩咐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正道上造就自己教导遵行主的吩咐我们刚才所读的犹大书20节21节，我本来列出来的，后来觉得太多了，我都把它删掉了那么基督徒因遵行主的道而成长而刚强。我们只有把主的话吃了，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 用在我们的挑战当中，传承主的真道，侍奉见证主啊，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教导中心人，教导别人的传承不能被捆绑的福音啊，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啊。所以犹大书第三节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我们的使命感，在这个时代把真理的旗子扬起来啊，传讲神的纯正的道，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是有名的 2:2 啊，讲到这个传承啊，保罗要寻道之前对提摩太的劝勉啊，世代交替啊，他要传承下来啊，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来服侍这个世代。若个教会已经43年，已经不少。当初如果开始的话，现在很多也都60-70岁了啊，虽然60-70岁在外面看来还是很年轻哈，但是事实上我们都应该开始思想啊，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哈啊，这个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认识主的经历丰盛，而在神的道上受造就之后呢，我们有责任能够传承下来，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能够在神的面前得保护、得帮助、得造就啊，将不能被捆绑的真理能够不断的传承，靠着基督里面的恩典能够刚强啊，这是我们一生的见证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神的道不能被捆绑啊，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能够传扬啊，死被复活得胜，生命被死亡，死亡被生命所吞灭，在我们身上，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啊，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能够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是我们啊在真道上需要的最后一个，啊，穿上新人，活出基督，啊，其实就是 Christ Center 啊，这个 A 是 Abiding in Christ，B 就是Bible 哈，就是遵循主的话，然后传承主的道啊，然后后面讲到 Christ Center 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消极方面，这个我就不讲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专题啊，要致使我们的邪情私欲，要弃绝一切的天然肉体，除去虚谎，不要彼此说谎，然后脱去旧人，不再是我。然后积极方面呢，好像在过年的时候，心智改换一新，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志和里面的人的定义，要决定拣选。跟随主，穿上新人，乃是基督，然后渐渐更新，更像基督，这是我们新年的心愿啊，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 Christ Center Life 啊，不但是我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乃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为主而活，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兴旺爱中呢来活。刚才我们所说的犹大书的20节21节里面讲到，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讲到 faith，讲到信啊，然后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也在圣灵里祷告，其实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后面也讲到说呢，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啊，无瑕无耻站在他荣耀之前的啊，神应当称颂等等哈，讲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知道神能保守我们无瑕无耻的站在他荣耀的宝座面前，这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盼望哈。所以我们能够在信心、爱心、盼望当中呢，天天跟随主来过我们的生活，在真道上扎根，在圣灵里祷告，带着活泼盼望住在神的爱中，无瑕无耻的站在神荣耀面前啊，这是何等宝贝的话语哈！啊，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是复活的，在地如天，我们是新造的，求救更新，我们是神家的，爱神爱人，彼此相爱，新的地位在基督里，新的生命长成基督，新的生活活出基督啊！所以保罗最后，保罗开头为哥罗西的祷告，也成为我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和我们彼此的勉励啊！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 bearing fruit， 然后我们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不断的 growing， 不断的成长，然后 being strengthened， 就是能够被刚强，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然后我们能够 give thanks， 我们有感恩的心，然后在神光明中来同得基业啊！所以安慰的话，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使你们毫无瑕疵，欢然站在他荣耀之前，愿一切荣耀、智慧、能力、权柄都归给他，直到永远。 另外一个赞美的话，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啊，愿这些话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归结的一句话，圣徒因着神得着荣耀，然后他的荣耀在圣徒身上得着称赞。啊，所以盼望今年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活的在虎年能够虎虎生风哈，能够充满朝气啊，不再是病猫一只啊，能够在疫情的里面呢，能够啊不再被封住啊，因为时间不会被封住，我们的信心不会被封住啊，神爱我们的心也封不住，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封不住。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中国年的除夕和新年来到的时候，再给我们华人有第二次的机会来思想这一个除旧更新这样子的一种的机会，也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瞻仰你。主要让你自己爱慕你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拣选主耶稣，为着要来的一年，让我们更在你的面前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能够活出那一些被封不住传讲那捆绑不住也能够充满喜乐的生命活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保守我们不再一样不再像过去只是被动的被隔离，而是主动的在你面前能够亲近你，而且能够称颂你，而且能够侍奉你。我们感谢保守弟兄姐妹们处处平安，在这冷天的时候也保守我们心中充满你的喜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